这个还某一种情况下不能礼拜，就是师傅在讲课的时候不要再打扰，不要讲话，不要礼拜。师傅刷牙、洗脸、跟人家讲话都不要礼拜，不要再干扰。师傅上厕所不要礼拜。师傅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要礼拜，知道？但是呢，拜人按照规定讲就拜一拜，拜佛是拜三拜，拜人只拜一拜，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师傅没这个，除非是讲法做仪式三拜，平时见到师傅就顶礼一拜，站起来，师傅啊，哎，到哪里去啊？拜一拜，就表示像握手一样，就算了，是吧？要说不能老是拜，师傅等着你是吧？师傅走走走，他师傅问我顶礼啊，对吧？顶礼一拜不行，我顶礼三拜，然后师傅就等着你，又搞得我这很累，就说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所以你要跪仰师傅的钱呢，就是有，比如师傅，我要跪仰你，跑过来要跪，然后就师傅等着你拿钱，等了半天掏又掏不出来。你要想跪仰师傅，把魂子包搞好，准备完钱准备好了，就是准备好了，见到师傅随手拿准就跪仰师傅，不能还没一切也没准备好，然后呢，师傅就等着你，好像师傅还要钱感觉。就是说，搞得这个师傅一直在等着你拿钱，搞得好事好多的时间好浪费。就是说，我说等也不好，我要不等吧，对你好像不礼貌；我要等吧，那师傅就等着你拿钱。这个真的很难看，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要是想跪下师傅，你要准备好；不准备好就不要拿，没有啊，师傅绝对不会在乎这个的，知道没有？恭敬就是礼拜，就是供养，啊。所以把这种对象，就是不是对师傅一个人，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天下的师傅都一样的，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啊，我今天说出来，以后你在家里有师傅，在老远师傅要跪仰你，然后觉得师傅就等着，是吧？嗯，然后就抱着你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翻了半天。所以跪仰前呢，最好拿个魂子包讲一下啊，这是。弟子叫做这个是净财供养师傅，那时候就供养净财，就是主要双手组起来一般呢足过眉间呐、或者足到胸口以上，对吧？不能够师傅这样的，或者一个手这样的，要双手双手就是恭敬嘛，是吧？然后就说这是净财，就是师傅供养你净财，供养净财，对吧？所以又不一说了这以后呢。出了这以后啊，见比丘、比丘尼或者优婆塞、优婆夷有所毁戒，心生叫骂言我甚鄙鄙不于我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就看到人家犯了过失啊，用内心生内疚想、忏悔想，然后说又提起忏悔想、感恩想，就我遇到师父非常难得，发现师父有或者说他犯了一些戒律。然后呢，你自己呢说，哎呀，师傅不如我，我比师傅还要好了。我就看过这样的，就是跟我这样说，他说我跟老公分居20年了，就是说就瞧不起比丘尼呀。哎，他这样讲话出来，就是我心里想，那你家里儿子孙子一大堆，怎么来的呀？第二个的话，你还是个俗人呢，还是追求名利，那贪嗔痴啊，尤其是贪嗔痴比你淫欲性还重，是吧？也就是说。他就不知道自己呀，别的过失，所以他把淫欲这条戒呢，当做是第一，剩下的破了没有关系，只要淫欲这条戒呢没有破就非常了不起了，那也不一定是的，知道吧？你就是说你杀盗淫妄酒都破得干干净净的了，就是就哦，你就已经没有犯杀盗妄语骗人贪嗔痴什么都具足，那你守了一戒，守了说啥功高我慢。说的是嗔恨心大起，说的愚痴执着，就是说那个戒不但没守好，你守不淫戒，就给守到地狱底下去了。因为越守越功高我慢嘛，瞧不起别人嘛。就是说你守戒不是守超过别人，知道吧？守到你的忏悔心出来，看到人家犯戒，我替他忏悔，这才是真正守戒者，是吧？看到人家过失，劝人家守戒，或者说我愿意忏悔，我替他忏悔。应该这样的想，不能说我守戒，他看到破戒，因为我胜他，我比他强，那不是功高我慢吗？是啊，那多麻烦啊！ 是吧？所以手脚熟到地狱底下去了，能多划不来呀、啊，是吧？人家犯贱跑到天堂去了，你手脚还下了地狱，能多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又不在又会受了戒以后呢，又受八关斋戒，是吧？每个月有六天受八关斋戒啊。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我都讲了很多，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听一下。又不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四十年有讲法不能听完者，不能晚听者，是又不在优婆夷的十一罪。就是说，有讲法的地方一定要去听啊，不听的话，对吧？如果你不听，没有时间来听，要喝盏恭敬，要问行。就是说，你在南昌，然后呢，听说师父在讲课，你没时间过去听，也没打开直播，是吧？没问题，但是你可以合掌恭敬啊，问行啊，表示呢啊，我没时间。你身未到，你意已到，就是要意到，就是身不到，意要到，是吧？也可以。你看人家四十年都在干了听法，那过去没有车子啊，没有马车骑车啊，现在有车子。我们九江到这个地方只有二十公里啊，是吧？二十公里又是四十年路，四十年路过去都是走过来的。是啊，都是步行过来的。我师父以前到那个什么，到那个不知道到什么地方都是步行过去，是吧？那我们现在都开车子啊，几分钟就到了，我们都不去听法，所以这个就是十一罪啊。有法会的地方都应该去护法，就是你比如我们九江县这一段搞法会，你一定要来随喜赞叹。你等得了也可以做个影响众，就是说老菩萨要带后菩萨，就是说你已经是老菩萨了，你要把新菩萨往上带。我们讲就是说一代带一代，就是吧，就前人要带后人。如果你老修行不带后人的话，那佛法不断掉了，是吧？所以一定要带着的。其实说在那个基督教里面也很重要，他们每个人一定要带十个人出来，是吧？你想一想你带了几个人，你们带了几，就是一个人就是独来独往，从来不带人。就是他有人有想法设法的想带人过来，可是人人都贪恋生死，就非一来。他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善心，但是有力但是有心而无力啊，很没办法。就是说这个要听法，在家里听都可以。受了戒以后多听法，就你这样的戒就会清净。法人护戒，受了戒以后的话，不能够受招体身，就是说我们出家人的卧住啊、床啊，又不得又不宜，这是一罪。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住在，就是说不管是比丘你的床呢、啊，不要乱坐，人家那个床都是法床，清净之床，你们那个俗人不能坐干嘛？就是你们在家人不能坐出家人的床，不能穿出家人的衣服，不能带出家人的卧具啊，这些东西都不能搞啊。如果你要是藏住出家人的衣服啊，赶快拿出来啊。或者说你们到寺庙里去，有的呢比丘呢喜欢居士喜欢就是说男众了，或者女的，特别是小庙里比较危险的，就小庙里他就跟俗人一样。就是说喜欢跑在人家出家人的床上坐着聊天，对吧？出家人的床是他叫卧住离斯坦啊，禅养寺庙行张开凳子里，他是一块原地啊，他这个地方可以动三天是地无障碍啊，你跑上去坐干嘛，是吧？你跑上去坐难道你要三天是地吗？就是说他每天到天上跟他上半夜到地狱道去度众生，下半夜这个临时要到天上去度众生，是吧？所以他那个床啊是不可思议的法场，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到上面坐。所以出家人这个房间最好都不要随便进去啊，那里面有法场在里面，他要做，他叫秘密法仪，是吧？不可思议这个仪，就是说一般人家的房间里面都有法器，他是藏在里念咒子，是吧？你像我们常常念往生咒的，那房间里面都是念咒子啊，充满了法器。有人跑进去了就把我法给破坏了，所以和尚的房间愚钝千万不要进去，他们或者愚钝的房间和尚不要进去，破人家的法场，就是人家那个在他有独修的，要在外面做就可以，是吧？请你在外面在小庙里去就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大寺庙也好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啊，不能随便把在家人呢、啊、往自己房间里引啊，这是不计强限，就是说老是把在家人往自己房间里面引离，这是不是吉祥相啊？恶相，不清净相。右部在右部一受了戒以后呢，这个见水有虫被引着，所以右部在右部也有罪。就是说那个水有虫在里面，我们不能引，或者疑怀疑这水里有虫也不能引，也不能够放在锅里面烧，要过浴，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自来水也好一点啊。但是我们有一些情况我们做不到，就别人来啊，那柴上面啊，按照过灯的那个柴火啊，那个就烧的时候明显要敲一下，敲一下让那个虫子出去再烧啊，不能够一下就在那烧啊，就是特别是那个猪藤，猪藤里面有好多动物在里面，你放火里一烧就把它熏死了。所以过去呢就是上厕所都要敲一下的，敲一下动物听了以后，或者鬼神听了以后就走了。又不在又不受了戒以后呢，有险难处无伴都行是又不在又不一罪，就是说不能够在一个险难的地方，或者是无伴都行，就是不能一个人呢跑来跑去的，最好呢也找一个伴啊。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比丘尼戒都有强烈的这个对这个有这个规定。你们在家居士呢也是一样的，你看优婆夷也是一样的，说了菩萨戒以后不能独行，出去要两个人行。这个你看这个戒它不是一个约束，它是一个保护我们，是吧？你一个人走多危险了，你妈妈叫你不要一个人走路，你肯定不要管我的事情，是吧？你肯定骂妈妈，有的是你就像一个人独来独往。但是呢长大以后为什么对母亲那么爱呢？因为他在保护你，是吧？人是有心感觉到的，是吧？虽然嘴巴上不敷，但是心里会感受到妈妈是爱我的，是吧？所以这条戒呢就是叫我们不要独行，那是佛陀爱我们，你要感受到这种慈悲，是吧？所以我一个人独行或者难处，你看那个血难巡演的那些地方往上爬干嘛？你说上树过人戒，就是上了树啊不能过人，那为什么佛陀要这条戒呢？你说一个人跑到树上，不是跑到悬下不就悬死了吗？所以佛陀叫我们上树不能过人，过人的话有悬死的危险。菩萨悬死了多难看啊！就是人家说，你看受了菩萨戒呢，修佛呢，你看怎么悬死了？怎么菩萨不来保佑你啊？所以佛陀就不能上去过人，悬死了，人家说佛不好，不是说你不好，是吧？所以我们犯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县委，我们区里面叫我不能犯错误，你犯错误没有关系，我倒霉啊，可能现在政府的官员不要我们犯错误，知道千万不要犯错误。那个我们政教组的组长就要撤掉了，也就是说你做坏了可能会人家说佛不好，知道吧？是人在外面去拿这个这边拿这个辅助那边骂人，人家绝对不会说你不好。你看佛的弟子，原来佛的弟子是这个样子的，他有的是佛的弟子，不是你个人不好，是佛的弟子不好，是吧？所以你的行为关于了佛教的兴旺，关于佛教的声誉，知道吧？所以说了菩萨戒以后呢，你就是其实那个过去啊，那个印光大师不弘一大师啊，看到一个皈依弟子啊做的不好，就把他皈依弟子那个证拿过来了，然后陈子规定他不要说是我的弟子，就是他生怕这个弟子在外面把他的声誉搞得不好，是吧？因为不要说是我的弟子，因为你的行为会让我的人誉损失，就让我是个守戒的人，怎么叫出你这样的弟子呢？就是你不应该是我的弟子，立即就把他销毁掉，连戒爹都死掉，就是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很严肃，所以就是说在外面走路一定要小心不要老是出事老是出事一定人家说佛不好。他说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呢，都说离世戒，就不能一个人跑到比丘尼寺庙，一个女众跑到一个男众寺庙，或者一个男众跑到一个女众寺庙，这是不对的。但是有伴就没有关系，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最起码三人以上才可以就一个比丘尼不要进去住， 最起码呢里面有两三个人你再进去住，这就没有关系。这里面也是我们讲，你是没有事，他也是没有事，不能代表人家没有事。这样人家过去木金莲跟这个什么人在一个窑洞里面下雨，一个渔人跑来躲雨，因为先是舍利木金莲进去哦，舍利佛进去住，住完以后呢下雨嘛，一个雨滴正好也赶了，也跑进去躲着，躲雨出来以后，那个雨滴啊见到打坐禅定的升起喜悦之心，然后满脸放红，然后出来以后边个人说，你看这个雨滴怎么脸上是混色的，对吧？后来跟着舍利弗也出来了，你说能搞得清楚吗？能讲清楚吗？谁能讲不清楚？就是本来是无事的，但是人们这个人的诽谤就会乱说，知道？是一个男一个女在外面走路，你想没有问题变成问题，知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远远讲不清楚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讲我没有事就可以，我心里没有事就可以了，但是人家在诽谤佛法了。让人家堕到地狱了，这是什么菩萨呢？所以我们不能独来独往，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再者说我们出家或者学佛的人一个人不觉得很孤单吗？我就明显了，就是我们邪魔园走路啊，这个出家人四五个人一排走过去转一圈，哇，那这个天地都震撼，我感觉到威仪凛凛啊。一个人走路死气沉沉的，就是吧，然后一个人走路就很单薄，学生坐在火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比丘一个人坐在火车上，那真正的一百个眼睛都盯着你，然后你自己这个人孤立无援，就躲到哪个地方去了，就躲着拐角去，就感觉到毫无生机啊！你有三五个人，我告诉你，站在听着大中央也没关系，为什么呢？你觉得威仪凛凛，就是你有三个出家人呢，或者有五个出家人站在汽车站也好。或者是这个码头也好，或者是火车站也好，这样三个人排在那个地方，被人家就是恭敬，好有威仪。哎，一个人被人都看着，是吧？拿着一个包，然后我们出家人感觉到一辈子眼睛盯着，是吧？真的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出家人一看，不对呀，我要往拐个躲，躲，就出家人就边缘化，就是慢慢的躲在拐角。人家就说，你看，出家人就躲在那个拐。你将来不好好的去扩展，将来像出家人一样躲在那个拐个，人家就是这样的评论，知道吗？真的会这样的，就因为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像出家人躲在那个拐个，不敢见人，知道？所以我们有三五个出家人在外面走路，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要修慧啊，就是住持也是一样的，就是住持这一块走路都是不一样，两三个人这块走路，他就有力气，就有力量。一个人呢就显得孤立无援啊，没办法要念往生咒，就是念往生咒为什么呢？就是你孤独无援嘛，不敢跟人家讲话啊，像这个打坐念佛的牌子多着嘛，就是这个一个人走路是没有办法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不能够为了财面呢打马奴婢，是吧？就是家里有工人呢一定要恭敬尊重啊，不能够打骂他们。君家里请了工人来做事，要好生对待，不能说这个事没做好，那个事没做好，然后我扣你的工资，怎么样怎么样的，跟人家这个，人家为你做事应该生感恩之心，是吧？就是说啊，你像什么寺庙，他房子给他做起来，然后呢，就是说人家在那走一下都不让他过，为什么？这房子他做的，他连走都不能走。就会嫌弃别人，是吧？那你没想过这反而是他做的呢，是吧？我们不能够对人家不恭敬，就是人家给你做事情的人呢，你给了钱你还要恭敬啊。今天就是说，因为你不做别人在做，不要以为你拿了钱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拿了钱也要感谢他，就是啊，一定要人家你找人做事情，给你做什么也要感谢他，不能够老是给人家找缺点，不要老是找人家麻烦，就不要老是找，就有事情你讲就可以啊，不能打骂别人，是吧？如果你要是是这种嗔恨心对待外人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想一些事情，你就比例来讲，就是我们的工人啊找我们要一点香油吃啊，你就给一点给他好了，就是强制我们做善事嘛，是吧？就是说要一点香油，我就给一点香油给你好了， 就是说，如果你过人没有米，我就给点米给你吃也可以，反正不吃嘛，是吧？做不吃想嘛。比如说，我们常常不吃那些养老院啦、这些可怜人，但说这里庙的做事的人，他说很辛苦的一天，是吧？就是说他可能想占一点便宜，想师傅啊，能不能你那么多香油给点香，我给可以拿。哎，师傅啊，能不能给点米光呢？可以拿，就是就这样的布施给他们，就是没有必要的斤斤计较，知道？国人跟你做事，给了一点钱，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呢，不能用常识赐予比丘比丘尼。什么叫常识？就自己吃过的，然后给别人给出家人吃，这是不对的。那什么叫没吃过的呢？就是说，只要离自己的嘴巴的筷子没有下的，都叫没吃过的。吃过的就是说，你的筷子这里搞过的，就是你吃过的筷子在那个里面倒过的，那个菜叫常识常。就像我们那个饭呢，我们的饭是分饭吃，分了以后不剩了一批嘛，是吧？每天早上吃，但那个菜呢，只要大家筷子没有进去，不算常识啊。除非那个菜不能吃，过夜不能吃，只要过夜能吃的菜，只要我们筷子没有进去都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很多地方呢，就因为过夜就不吃了，然后我们浪费很多。还有的呢，就是说呀，过了夜分给住持吃，出家就不要，出家每天要吃崭新的，就是就好像出家人呢，每天要吃每天的菜，第二天菜就不吃了，然后这第二天菜怎么办呢？就给住持吃，住持来天天吃这个我们吃剩下的菜，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是吧？好像这个住持就比我们差一等一样，就是住持可能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们出家人有一点于心不忍的感觉，就是我们老是吃崭新的，就是说过了夜我们就不吃了，会给住持吃，我们又吃新的，不能这样的分别心。我们要明白，我们出家人是分菜吃，这样是分菜，菜都是新菜，对吧？他说这你吃过的东西你用过的东西也不要供养寺庙，就是说你用过的床，你用过的沙发不要往庙里送，是吧？要供养寺庙呢，你就供养新的。就是你手机不想要了，师傅，我想买一个新手机，这个手机给你吧。那为什么不买一个新的给师傅呢？就是你留着用呢。你要供养好的东西才对呀，人家都是供养最好的供养寺庙啊，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千万不要这样想，有很多人在想，我这个手机不要了，师傅要手机，把手机给他，我就买个新的。你要供养就供养一个新的，明白吧？要不就不要供养也没有关系啊，干嘛非要供养旧的呢？特别那个沙发用过了，不要了就拖到寺庙来，都用过了。那个床，你在家的夫妻床怎么能送到庙里来呢？就肯定在外面说垃圾烧的，要不送到外面去，绝对不能送到寺庙来。寺庙里面灵骨睡在地上，也不睡那个床。所以你们是那小庙里不知道，但是小庙的师傅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是说，你夫妻的床在家的那个床升到小庙里去，那小庙里欢喜死了。哎呀，这个一个床，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出家还穿分草衣呢，也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从这个恭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是吧？就是说这个供养寺庙尽量的供养好的。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不能说猫礼戒，就是养猫养礼。为什么呢？一个猫，它是吃动物的，狐狸都是吃动物的。你说你养它的话，它在寺庙里会吃东西，是吧？我们不宜养猫。他说这个狗啊，也不宜养。因为有人讲就是要养动物啊，出家人养动物，动物是无知。这个你发现吗？小孩在庙里面，一点点大小的庙里面，住久了一定不好，知道吧？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把孩子的吸气全摸坏了。是啊，所以小孩子不宜常住寺庙，是啊，就说很多婆婆以为说，呀，庙里面好啊，把孩子带到寺庙里去，然后每个人都摸，每个人都摸，摸了以后那个孩子啊，以后被人家骗走都不知道，因为他对人人都熟悉，他没有辨别能力，知道吗？所以小孩子就要父母养大，这不能够带到寺庙里面，带到寺庙了以后，你看我以前在寺庙一个小孩子，在寺庙住了一段时间。所有的居士都送东西给他，送衣服了，送钱了， 后来他跑去到住持家里去，然后到住持家里就不回来了。他妈妈呢，就是变得好坏，是吧？因为他自己啊，在这到处乱跑，所以那个小孩子文件变坏了。为什么？就是在庙里，不要以为小孩到庙里去好事，不一定是好事。就是不要每个师傅都摸他，所以在家里父母把他养大，养到18岁啊，就当皈依三宝，在家里给他拜佛都是一样，但是还是自己的父母养着他，让他自己呢知道外面还是危险的，就是家里父母还是保障的。就是在寺庙里面接触的那些人呢，不知道是哪来的人，他是没有责任的，你知道吗？寺庙的所有的就是对于孩子，对你庙里来的孩子，他是没有责任感的，就随便摸随便狗，是吧？所以有的人说地点大就要送到庙来，结果那个孩子将来就麻烦，除非有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师傅专程带着，如果没有师傅带，不能够散养，还是要专注父母来养他。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啊，家里有象啊、马啊、牛啊，要给他皈依。就人家的家是有猫的话，就是不吃老鼠的猫或者狗一类的动物。他说这个你应该给他打皈依，是吧？皈依三宝，一定要学会皈依。假设你不跟他皈依，是优婆在优婆夷是一种，就是人家的猫狗不晓得给他皈依嘛，作为一个菩萨，是吧？就早早的一进来就给他皈依啊。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不梳不除俗啊，生前衣呀、啊，就除了衣钵钵盂西藏，是优婆在优婆夷是一种，这个你们应该是不会做的。但是呢，这个衣服是代表供养出家人，在印度啊，或者是在南传佛教，就是居士他都会买一些衣给自家里准备的，就是看到有人出家去供养，对吧？因为在西藏呐、啊，或者是在某些地方，这些衣啊都是家人买，都是个人买的，个人供养的。就是说这个人出家了，然后我来供养他，对吧？我供养他吃的，我供养他穿的，我供养他住的，他是这样供养的，不像我们是庙里供养。所以我们汉传佛教不存在这样现象，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假设一个地方在传戒啊，那么说我可以去供养衣，是吧？我可以供养50个比丘这个大衣，是吧？而庙里方丈要有西藏，我可以供养西藏，看寺庙里要去问一下寺庙有没有西藏呢，我要供养一个西藏。师父说有了你就不要供养了，如果没有你就可以供养一个西藏，是吧？能藏啊、西藏啊都可以供养。但是我们都住庙嘛，不像过去出家人住山啊、住野啊，或者住在金舍，或者住在灯里面啊。他说这个现在寺庙呢，出家人都在寺庙里面，就不需要这个。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位于生命了，就是为了生存要做一些买卖。做买卖呢，我们讲的要讲信用，讲信用。因说即就是说您卖的这件这双鞋子20块钱卖给某一个人，这样讲定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很有钱，他说啊，我也喜欢这个鞋，买给我，我给你50块钱，然后看到你钱多我就卖给你了，然后那个人呢就没有了。这样呢就出尔反尔，不守信用，非菩萨。就这样的不可以，一讲就行，就是说大丈夫说出来的话就要算数，不能够呢出尔反尔。对吧？就看到钱多，你的这个信用也不要了，就是说你的底线也不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底线。你做什么事情呢？卖就卖东西。这个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就是说田西做水戒啊，就是说那专家吧要杀尽，就像你讲的菜地啊什么种专家要学会给他杀尽，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练大悲咒。就搞一些瓶子啊，搞一些瓶子装一些水，然后放在那个地方念48遍大悲咒，大家都放在那，有事情有什么事情，我要挖地啊，我就带着过去在地下晒一晒，就这样，就是说这样的呢，让这些西装啊、生命啊都可以得到利益，让他离开。是因为慧理法师讲，就是说你家里有蚊子、苍蝇，还有这些东西啊，你就告诉他，给他念往生咒，念完以后呢，就跟他皈依佛法时以后，就把门打开，窗子纱窗都打开，就请他走，请他走，讲3次， 我请你们出去啊，就请你出去，我要打药水了，就请你出去，他就混账了。所以呢，讲了三次不出去，他就该死了，就他的命，是吧？如果他出去，他要是有理性的话，听的话就出去了。生命他是有理性的，你讲他就知道了，真的会这样了。英光大师不是想吃老鼠嘛，是吧？他就是老鼠打扮，老鼠就过来了。所以他一打完，以前老鼠乱搞，是吧？后来他就去念咒子，哎，那个给那个老鼠，他一打扮就过来了。所以又不在又不一受了戒以后呢，这个非处行欲戒就难语啊，难语就是说不要在不正当的，就是说自己的生日啊，母亲的生日啊，或者说吉祥的日子啊，菩萨的圣诞啊，不要行淫。不要男女不正当的关系，要飞去，不要在不正当的地方，就是又不在又不一受在受了戒以后呢，这个不能偷关税戒，关税戒是不能，就是偷国偷三宝的东西是第一罪，偷关税戒是第二罪。为什么呢？三宝去西方，那这个过失很大的，是吧？但是关税是中国，就是。就是说你偷了一块钱相当于偷了14亿人的一块钱，并且罪是平等的，就是说一块钱不可能是40个人分，而每个人都是一块钱，是吧？法律上也是这样判的。反正就是比例来讲，4个人贪污了8万块钱，每个人定罪是按照8万块钱定，不会说4个人每个人2万块钱就不就很小的罪了，其实不是的。法律上定罪是每个人8万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呀，就是说你偷了国家的税一块钱，就偷了14亿人的一块钱，就是14亿，是吧？那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还啊？是吧？难道你准备到极乐世界回来还要还债？那你弘扬阿弥陀佛可能也能够还，是吧？也就是这个挺危险的，所以就不要欠债。所以尽量的不要偷国税，是吧？关税戒，又不在又未受了戒以后呢，不能犯国之戒，国家所定的法律啊，我们不能够去破坏啊。守国法，就是说我们菩萨一定要守国法。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老是跟国家干部吵架，对吧？这是不对的，就是要一定要守国法。因为菩萨都犯国法的话，那对了，那佛教早就灭亡了。因为我们守国法，所以国家会保护你。我们要犯国法，那国家会保护你吗？那早就把你灭了。所以佛教自古以来都不会犯国法。自古以来，所有的宗教战争，唯有佛教没产生任何战争。道教啊、伊斯兰、天主教都发生过战争，只有佛教没产生，因为他从来不跟国家抵抗，他是保护国家一份平安。所以我们是爱国又爱教，是吧？又不在又不一受了戒以后，有好吃的东西先供养三宝。那怎么供养三宝呢？足够头顶就可以了，升了寺庙也可以，知道吧？就是说有好吃的东西就先想着师父，有种巧克力啊，什么奶茶啊，是吧？就是说这些好吃的东西，但是你们在好友有北京啊，天那么远怎么办呢？足够头顶供养师父就可以了不要跑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意义供养说不定我闻到一股香味，心灵感通嘛，心灵感通，我们这边是有感觉的，是吧？真理这样做，他真理有感通。然后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干父啊，就是我做木匠的时候，干父，我想送个佛像给他，我还没送去，他家里呢就闻到一股檀香的味道。后来我去了以后啊，他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出来没电话，后来我去的时候他都搬家了，我都不知道，找了半天才找到以后他就跟我讲，他坐的满屋子里都是檀香味。原来我还没登身，香就过去了，知道吧？所以一个诚信供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是啊，是一定有感通的。大家就是有时候供养以后就问问师傅，师傅你有什么感觉吗？对。修了就闻到一股香味，也可能了，是吧？这是假设了。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呢，这个不听僧只做戒，就是出家人叫你去怎么修行，非要是反着来；出家人叫怎么做，非要跟出家人对着来。 是吧？你要我要叫你这样做，非要那样做，跟出家人对待，这是不对的。出家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啊？出家人不是讲吗？说这个苹果在头里面长出来，那是，嗯，芋头从墙上长出来了，是，是吧？都讲是啊，就是不要跟出家人犟嘴，是吧？跟出家人犟嘴你有什么好处？你讲，出家人都有智慧啊，啊，披头盖脸的把你一批洗了，我告诉你。所以，被出家人他常常是非常安宁的，他是无所畏惧的，是吧？你跟出家人吵架，跟出家人犟嘴，到最后面你吃亏。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不能在出家人前行，就是出家人你看到出家人，让出家人在前面，在后面走啊。除了陌生在大街上，你不要管，是吧？就是，但是我们遇到出家人呢，啊，远而近之，就是有一个出家人，然后。见了一个出家人，他就是特别恭敬人。我说最好不要随便你打，因为外面好多假出家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样，知道吧？所以在外面老是跑的出家人叫游行的出家人了。他说这个跑多了的心是不净的，所以我们最好呢到寺庙里接触出家人。外面就是一张幌，我也不敢有起慢心，只要喝盏恭敬就可以了啊。要回向他，希望他一路平安啊，都可以，不要随便的加人家的微信拿关系攀缘，这是不好的现象。出家也不会攀缘，就是不要随便的攀缘，不是一定的关系，不要随便加微信。论家就是外面听，就是说真教无小事，就是说出家人呢也是不要随便的乱接触。但是呢，这个认识在寺庙的出家人，或者你认识出家人，或者是在尽量的让出家人在前面，在后面走啊，在某一些情况下可以在前面，别让人家涉水而过，就是涉水啊，你在前面看到水深浅，就是危险的时候，或者说下楼梯你可以在前面走，坐车子你可以在前面坐，都是为了保护师傅，就是师傅的安全问题。除了师傅安全，一般的情况下都在师傅后面走，不要随便踩师傅的这个影子，但是影子也踩不到，就是影子它只是在外面嘛，怎么踩得到呢？也就尽量你不要有这种恐惧的这种感觉。又不在又不受了戒以后呢，不能偏为师，偏为师就是说你大脑子除了师父之外什么人都看不到，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一根筋或者就盯着一个师父，就是我认准了这个师父，别的师父都看不到。我寺庙里面二三十个师傅都看不到，你就看见禅父一个人，这是不是吉祥之相，知道吧？这个是挺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所有的出家人，每个师傅都很慈悲，因为我很慈悲，所以寺庙的出家师傅都很慈悲，因为什么人招什么客，就是说在我这个地方的人，我可以感觉到，反正到我这个地方，因为我很善良嘛，在我这一段人都很善良。所以我觉得我们寺庙出家人都非常讲修行，所以大家每个人眼睛都要看准一点看清晰一点都要好好的请教都要恭敬，都要尊重。出家人受了戒以后呢，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不能养船，是吧？养船，然后说你本来就被船，就是个船，被名利给你捆着，都出不来了，你还自己还养船，养船。观察自己呀，我正是被船之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个船，被烦恼缠着，被名利缠着，被妻子儿女缠着，被六亲眷属缠着，冤亲债主缠着，你自己都出不来了，还养船，是吧？就是说，所以养船就要想到自己，所以不能在家里面养船。但是现在的养船都是为了好玩，过去养船为了打船师，船师啊，就是说把肚子里师傅全部拉出来。这个是个很痛苦的啊！那个船拉船师的时候，你知道前面做什么吗？就把船养完以后放到锅里面烧，煮以后拉船师，那船在里面闷死。就说大家想一想，这个多痛苦的一件事情，于心不忍啊！这个是讲一讲，大家都不会做的。又不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见病不救济者，是又不在优婆夷是一罪。就是见到路上有病的人我们不能向社会上学习什么怕人家 这个管理是吧？就是说看到人家病导致了你自己看准了以后，或者你拍照嘛，或者说拍个摄影，然后还是要救济他啊。如果不能救济，喝然恭敬回向念佛，也希望他路上平安。如果在路上倒了，应该把他扶在后面，以免后面车子被撞，是吧？看到人家病不能救济，那说这是菩萨是一罪。所以作为我们菩萨的话，就应该在每一条戒里面，这都是清戒范围之内。清戒范围之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是一罪，不为众生着想，只为着自己着想，自私自利。那这样的长时间的学习自私自利的话，要小罪变重罪，就是滴水穿石，就是小小的罪慢慢穿慢慢穿。能忍是有一块石头，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就是大殿背后的有一块石头，有大概有两次高，就是以前在大殿的脚上那个石头一年是穿这么厚的石头啊，硬穿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啊，小小罪慢慢穿慢慢穿就变成大。一个人一旦自私自利啊，那小罪肯定是常犯的，是吧？所以这个28条戒啊，大家常没事念一念看一看，然后呢在生活中关照自己。最重要呢，我们要常发菩提心啊，常断一切恶，常生一切善，常常利一切众生。过去我常常写的这句话，每天早上爬起来说三句话，打算愿断一切恶，一起说愿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愿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愿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功德圆满。